就进到这个第四大点，这个儿童活力的四大管制原则。我记得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要实行儿童活力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就先到13会所去访问，然后呢，我们也请了13会所的弟兄姊妹们来和我们一同的做见证，与我们有交通。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和交通里面呢，我们就看出这个儿童活力牌啊，有一个四个管制的原则，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第四大点。我想我们就把这个第四大点，它有四个管制原则啊，我们一同的来宣读好不好？第一，人人尽功用，
全体都是光，
带领儿童用灵接触神。阿们，感谢主。讲到这个四个管制原则啊，我是从里面，在这个实行的过程里面，我是从里面呢、啊、学到许许多多，也蒙了许多的恩典。我觉得最感谢主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生命读经啊，李弟兄有交通一段话，他说以色列人呐、啊，他认识那个神的做法，但是摩西呢？他认识神的法则。那从这边就让我们看见神啊，他是很注重律的，跟神很注重法则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实行儿童活力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既然是弟兄们找出来一个蒙恩的律，一个实行的法则，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照着这个法则来实行的。其实弟兄们在给我们这个儿童活力牌的实行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弟兄们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的实行。弟兄们就是很本本分，就是照着这个十三会所弟兄姊妹们给我们的那个交通呢，就把这个蒙恩的律啊找出来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着按着这个四个管制原则啊来实行我们的儿童活力牌。那是因为走了几年下来之后，那我们把弟兄姊妹所实行的，所那个蒙恩的，把它交通，然后写出一份这个纲要出来。我觉得这个还不是说已经完全了，也不是说已经得着了。主啊，当我们实在是说在神的面前呐、啊，照着这个管制原则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还要需要更往前，哦，还要更有新的研发，还要更有新的创新。然后在儿童活力牌上呢，我们更需要坚定持续。所以刮胡一跟刮胡二，我想我刮胡一我们请弟兄，刮胡二我们请姊妹，我们一同对读好吗？好，刮胡一。
儿童活力牌是经营社区、开展社区得人的命脉，也是教会永续经营的关键，既是如此的重要，这样的服事就不应该只有少数姊妹的服事，居住者应该要率先拿起负担，全心全力的投入儿童活力牌，带着圣徒认真的实行。
姊妹们，阿们。我们从这个纲要里面第一点，让我们看见儿童活力牌它是经营社区、开展社区得人的命脉，它也是教会永续经营的关键。从这边呢，我们这句话读下来就知道，这个儿童活力牌啊，在教会生活的实行啊，它的位阶啊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在有一年我们东马的访问的时候，那个吴文龙弟兄啊，他就讲说啊，儿童活力牌啊，是我们这个小区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工程。啊，我就把这个话给听进去了。我可能在教会生活中，我有很多的实行，但是弟兄们告诉我们，儿童活力牌是在我这个小区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工程。所以说，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事呢，就不应该是少数姊妹的服事。我们做弟兄的就应该率先拿起这样的负担， 全心全力的投入儿童活力牌，带着圣徒认真的实行。当然，这个儿童活力牌方面有许多属灵的，也有属事的，这个事务方面的，这个属灵方面的，我是比较建议哈，我们弟兄们啊，应该要多拿一点这个属灵方面的，
阿门。
比如说，带着孩子认真的操练灵，
阿门。
如果我们没有对孩子们讲说故事，或是带过经节，或是带过诗歌呢，我也觉得弟兄们，我们应该率先的拿起这一份，
阿门。
因为可能啊，因为在这个儿童活力牌方面，但我们看看之后啊，不知不觉啊，这些年呐、啊，就有大部分的这些工作的这些服事啊，就落在姊妹们的身上了。另外呢，我们总是按着个人的属灵的情形啊和负担，合适的安排和交通。我觉得在已过那个领养员弟兄啊，他的那个安息聚会里面啊，我就很受那个无照如意姊妹的那个感动。我们的弟兄啊，这么样的年迈，但是啊，他没有因着他的年迈而没有落入，而没有进到儿童活力牌的服事。弟兄以八九十岁的年龄，他身体又非常的不好，但是呢，他就竭力的抱着一个大西瓜，啊，就到了那个如意的姊妹的家里，把这西瓜就送到儿童活力牌的给孩子们。当我们姊妹交通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中有年长的弟兄啊，这样的美好的榜样，把一颗的西瓜就摆上去了，就尽了他那一份。还有呢，我们那个在座的赵波波也是一样，啊，这个在23区啊，他也是每一周儿童活力牌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一个家中的年长啊，就坐在那边。还有，我觉得还有许多的年长，像赵志德弟兄也是一样，啊，他常常做一些喜欢的，做一些馒头、包子啊，就是给孩子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儿童活力牌，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是小孩子。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门槛是不高的，我们都可以进来服侍的。但是我说，每一个服侍都会给我们极大的成全，因为我们从孩子们开始服侍，不要小看这些孩子们，对我们的成全是极大的。所以呢，花福山，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服侍啊，还不是服侍一个很好的会而已，我们需要全体进功用啊，不仅从会开始而已。我们需要什么？进到孩子的生活里面去。所以瓜福山他告诉我们，儿童活力牌并不是在一周的某一天某一个固定的时段在固定的圣徒家里聚会而已，会后的回访更是重要，需要从生活开始。弟兄姊妹编组成活力组，列出儿童的名单，借着电话或看望关心儿童生活的操练与学习，如此呢，便可以让儿童活力牌的负担落实在生活中，全区进功用，便从儿童活力牌的聚会走进儿童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实行儿童活力牌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每一个孩子的名单列下来，我们也把每一个父母的名单一同的列下来，我们就把这些弟兄父母的名字，还有孩童的名字，然后我们就编配成活力组，在生活中常常的去看望他们。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全区进功用呢，从会然后进到生活里面去。因为说实在话，当我们这样关心孩子，关心这个家长的孩子，家长是很有感觉的，孩子更是天真的，他知道这个叔叔这个阿姨他是爱我的。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就是啊，牧羊人啊，我们就是一个过一个牧羊人的生活。第二个管制原则就是带领儿童用灵接触神。花福一，我们实行儿童活力牌是不同于坊间的各种才艺班，也不同于一般基督教的儿童工作。我们的目标不是教导孩子各项的才艺，甚至不是仅仅传授圣经的知识。我们的负担乃是借着主的话、诗歌、呼求主名、祷告等，点活他们的灵，带儿童认识神、信靠神、敬畏神，使得他们从小心中有神、目中有人，这将成为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我觉得在这个带着孩童操练灵啊，这个东西啊是太重要了。 所以呢，我们在儿童活力排啊，如何我们能够跟坊间的才艺班、安亲班有别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灵来入门，我们是从主的话、诗歌，带着他们呼求主名、祷告，点活他们的灵。我们帮助孩子，第一，神造了人，然后人里面有灵，所以呢，我们如何要帮助孩子来看、来摸这个看不见又摸不到的这位神呢？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要从帮助他们呼求主名、操练他们的灵开始，告诉他：哎呀，每一个孩子，你们都是很特别的。哦，神为我们造了灵，我们可以用灵呢来盛装他，来接触他的。因为今天这一位神啊，成了一个赐生命的灵。当我们用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同在，就好像这个空气一样，就好像这个风一样，就好像这个电一样，这灯光一样。空气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我用我的鼻子感觉得到了。这个灯光，我之所以看得见的灯光，但是我的皮肤感觉到它热，我就觉得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从灵来入门。第二个呢，我们更需要来帮助孩子用灵来接触神和盛装神。所以呢，我们在诗歌、故事和清洁还有祷告这方面呢，我们帮助孩子要用力，要大声，要从深处来操练灵。所以我们啊，可能孩子对操练灵没有什么感觉，不知道的，但是你帮助他，你用力一点，大声一点，哦，从深处一点啊，他慢慢就懂得，然后就摸到这一位看不见这摸不到的神。另外呢，我觉得操练灵啊最帮助的一个点，就是帮助孩子在生活中能够顺服良心平安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灵有良心、有直觉、有交通。良心，如果一个孩子他懂得在生活里面，他懂得凡事都能够顺服良心平安的感觉，其实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平安呢？这是最直接的，因为神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我稍微做一个引用，一个孩子的一个有一个4岁的小孩子啊，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加班，所以呢他就来到我家用饭，但是呢就看见我们家桌上啊有一个皮包，有个皮包，他就想打开来看看，他想打开看看，但是他就马上就想到，当他要动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哎呀，儿童活力牌教导我要向撒旦说不，向神说是。他就决定啊，我应该顺服这个良心平安的感觉，我怎么可以没有经过人的同意就来去开这个皮包呢？所以啊，他就把这个，他就在鼓励本上面啊，他不会写，他就把它讲出来了啊，我们就觉得很受激励。阿们。好，我们就这个夸父二号，他这边告诉我们，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是有灵魂体三部分，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也有灵可以直接接触神，虽然他们尚未受浸，但他们一样可以借着呼求主名、祷告、唱诗与主来往交通，并享受神。他们祷告的时候，主也会摸他们良心而悔改认罪，经历喜乐与平安。这就是帮助孩子们在生活中要顺服良心平安的感觉。好，夸父第三个原则，我们来看得着孩童的父母及其家人。夸父一，影响孩童最深远的就是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父母。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抓住机会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得着他的父母及家人，将来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孩子接受福音最大的拦阻。